一位童子问，会不会有那种情况，他有信愿，没发菩提心，可能他现在病得很苦，只想赶快找个地方，在那边享福，假如这样是不是也不能得生净土？安安老师回答说，照往生论讲，假如你没发菩提心，只是为了自己要享受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心不能往生。
关于这位童子的问题，墨学的回答是，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请大家别忘了这主要的原则，只要他真的信佛力，信阿弥陀佛有大慈悲，又有能力可以救他，他又愿意让阿弥陀佛救，真的愿意舍娑婆去西方，这样念佛就算是信愿具足，就必定能往生。请大家注意，墨学这样的答案和安安老师所说的有没有矛盾呢？关于这位童子的问题，墨学在这里念两段印光大师的开示，您就可以了解这种状况可不可以往生。印光大师说，若至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无论什么人都好往生西方，了生脱死，唯有不生信不发愿者不能生。若有真信切愿无一不生者，此之一法乃完全是仗佛慈力加倍接引耳。譬如坐火轮船过海，是仗船力，不是自家的本事。所以您所问的状况，如果是符合印祖说的条件，是可以往生的。再请看印祖还有另外一段开示，说菩提心是自利利他之心，愿生西方须以菩提心为本，则可即高登上品。若只有愿生心，无菩提心，则功德为劣，难登上品。这是说，同样愿生西方，如果以菩提心为本的，可以登到上品；如果愿生西方只是为了自己没有菩提心的，那么功德为劣，难登上品。我们综合以上两段开示，答案应该是可以往生，可是品位不高。就像十六观经所讲的五逆十恶临终十念往生的例子，他的品位是下下品，不过还是往生了。请大家回想一下，记不记得偶祖说过，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偶祖强调，何此信愿离为净度指南，由此而执持名号，乃为正恨。 这段文大家都念过七次了，应该记得。侯祖说，由此而执持名号，乃为正恨，就是说由信愿出发，执持的名号才能算是正恨。如果不是由信愿出发的持名，那还不是正恨哦。好，我们讲白一点，就是信和愿两个都具足了，就等于是发菩提心。深信和发愿加起来，就等于发了无上菩提心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愿要去西方，那就不能说他没有菩提心。像这位童子所说的，一个病人病得很苦，想要赶快脱离痛苦去西方，这就是已经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就是有愿啊。大家可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哦，因为一般病人如果很苦，常常会想要自杀，想要自杀就是只有厌离娑婆，并没有心求极乐啊。因为自杀是会更苦，会极苦，不会极乐的。而一个病人如果很想离苦，而他会采用念佛求生极乐的方法，他就已经具足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大家可以观察，一般人在这种节骨眼，多半会去求医生啊，求秘方啊，要打吗啡啊，或者去求生机饮食疗法。那么这种心就只是在心求娑婆世界暂时的麻醉，并不是心求极乐，想永远快乐。心求极乐永远的安乐，这可是很难得的哦。所以如果像这位童子所说的，有这样的病人，他是求生西方，其实他的心已经和一般人所求的求医啦、求暂时麻醉不一样了。这心中所心求的不同，就是眼光和智慧有差距了。他能了解自己的处境，知道该心求极乐，而不去求暂时的止痛，就是有智慧，有眼光，看得出轻重缓急哦。大家可别轻视这种大病临终时愿意放下身体专制求生西方的举动。大家且先不要去评论他，而是为自己而发心呢，还是为众生而发心？大家先老实地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打坐脚又麻又痛的时候，或者是有病痛苦的时候，是不是一苦起来，心就不由自主地跑过去抱住那个痛苦的地方，很难以放下。就算上课都有听说过身体是幻化的，是当体即空的，可是啊，却离也离不掉，放也放不下，所以结果多半是把佛放下，把佛丢掉，而不是把身体放下哦。 大家检讨一下，当痛苦袭来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想到是为众生求生极乐呢？还是专心只想着自己的苦呢？可能很难去想什么众生吧。一位法师说，他觉得人大多是喜欢痛苦啊，不喜欢快乐。我们可以观察，大多数的人是选择专心去感受痛苦，专心执着身体，这不是喜欢受苦啊。大多数人不会选择专心念佛。像那天墨雪打电话告诉安安说 MD 已经录好了，请问他什么时候能拿。他正好在扎针，他就专心注意着自己的针。那墨雪知道他人不舒服在扎针，就一直劝他要提起念佛，跟他说，你这个时候不念，一生所学的都是白学。当时他的心很专心地放在自己手上所扎的针，很专心地在注意自己的头晕。平常他是说要选择往生，但是到时候他的选择还是念自己的身体。大家听了可不要生起轻慢心哦，说安安怎么那么糟糕呢？我们讲这段的目的是请大家不要太掉以轻心，因为其实安安老师平常可以说比我们认真学佛了，但是很可惜，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选择丢掉佛，丢掉法，丢掉往生的愿。他还是选择注意扎针，专心去受苦。所以偶祖劝我们，不要当作太容易而散散漫漫的，不精进，不鞭策自己呀。物是为义而慢不测勤，平常都说要往生，然而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就是没有愿的举动。安安老师尚且这样了，何况我们不如安安老师的人呢？糊里糊涂的都是要等中阴身超度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临终真的能够坚持信愿往生西方，实在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病得那么痛苦，临终糊里糊涂的时候信愿还在，那真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
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
我们的重点是要说明为什么深信发愿就算是无上菩提心。我们曾经讲过，菩提心就是大慈悲、大智慧、大愿力三者的结合。现在就来分析往生的信愿和菩提心的相应，也就是信愿 贪，大智慧，大愿力，大慈悲的相应。如果有病人到临终真的很想去西方，又真的能念得出佛来，那么他的智慧就是看得破身体，还说破世界，这可不是普通智慧哦。这样的一念就是有觉悟了，否则身体不是这么容易看破的，娑婆世界不是这么容易看破的。而他的愿力就是放得下整个娑婆世界啊，而且放得下身体哦，这可是很大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可不要随随便便地说他是什么为了自己啊，没有为众生的菩提心啊。其实人家的智慧和愿力提得起来就是超过我们了。他真去得了西方还怕不能成佛度众生吗？再说到他能够相信佛有大慈悲，有大能力可以救我。前面我们讲过，如果吃得下三碗炒面，就表示他有相当能吃的胃口啊，对不对？现在我们就把炒面代换成慈悲和佛力，请大家注意听哦。吃得下大慈悲，就表示有能吃的胃口；吃得下佛力，就表示有能吃的胃口。这样说对吗？意思就是，信得过大慈悲，就表示有能信的心啊，也就是说心中有相应相当的慈悲啊，否则怎么信得过呢？怎么能不怀疑呢？能接受佛力，能接受得下来，就表示有能够肯定大力的心，有那么大的胃口，否则一定会怀疑的。怀疑说，干母呀，佛祖对我也好，干母呀，也当救我啊，我平常介不熟悉啊，到时叫人再拍死我。也就是说，会怀疑，真的有什么叫做阿弥陀佛才会对我那么好吗？真的有什么极乐世界那么便宜可以去吗？真的有什么佛力可以救我吗？所以说，到临终的时候，一个信愿念佛的实际动作，它的底下必定有不可忽略的大愿力、大智慧、大慈悲，这也就是菩提心啊，这就是对自信佛的肯定啊。而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大家看，水面浮出来的冰山好像只有一点点，其实水下面的冰山很大，直通到海底啊。临终的那一念好像是浮出水面的那一点点冰山，其实那一念念佛就是起自于整个佛性的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绝对不是偶然的。 很可能这临终的病人，他并没有时间想这么多理论，也可能他这一生没有因缘想过要为众生着想，要发大菩提心度众生。可是一个人在生死关头能够靠着佛力度到西方，必然就保证能够成佛普度一切了。请大家仔细攻读十六观经下品下生那一段。下品下生这段有讲到，忤逆十恶的坏蛋啊，念佛十生往生的状况。大家仔细读经文，很显然那忤逆十恶的人平常是绝对没有发什么菩提心的咯，而且是具诸不善啊，意思就是坏事做尽了、啊、照因果报应绝对是要堕落恶道啊，经历多劫要受苦无穷的。可是这样的人被种种的痛苦逼迫得不得了了，遇到有人劝他要念佛啊，他太苦了也不能观想佛啊。于是周围的善友告诉他说，如果不能念佛不能观想佛，那么就直接称佛的名字，赶快叫佛啊。所以这忤逆十恶的人就汹汹发心，忽然间在一念当中调整了频道，对到了佛大菩提的频道，让他最后拼出了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可不要小看了、啊、这个频道汹汹对调，忽然间要能对准，这不是普通的功力哦，这一念当中突破三军的重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哦，这没有大菩提的底子也做不出这种事来哦。大恶棍马上就变成大英雄大菩萨了。经上说这样的人去到极乐世界，经过十二大劫莲花才开，而且观音释智以大悲的音声来为他讲说诸法的实相，教他除灭罪过的佛法啊，他听闻了佛法以后非常的欢喜，应时就发起了菩提心呢、啊。经上说应时即发菩提之心，很显然有这样的经文看起来他是去西方那边才真正发起了普度众生的菩提心呢、啊。他在娑婆念佛之前是忤逆十恶的哟，然而他临终能够十念念佛，十念称那么阿弥陀佛，就是全交给佛了。这十念佛就足以对到阿弥陀佛大菩提的频道了。我们要说非常的幸运，他断气了，他断气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在造恶啊，那十念念出来就是他的最后心，就决定了。但是偶益大师到后来又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种特例啊万中无一啊，岂可侥幸。偶益大师说这一万个人没有一个啊， 大家不要存着侥幸的心，以为现在可以放心忤逆十二通通做没关系，到时候啊，哎，再来念十声就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平常就调对频道，就像安安老师所说的那样，平常就要发菩提心，才会相应，这样才可靠。不要选择去走那种万中无一的状况，除非你是很怪的人呢、啊、要看看是不是自己属于万中无一的特殊人选。这位童子很难得，第一次在录影带上看到他，他比较紧张，讲话会有口头语，可是没多久他就变得稳重得多，又安定很多，而且口头语可以说完全改掉了，一句也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他有提起决心在关照自己，也有用相当的心力愿力来改，这样才能改得掉啊。这样默雪老人家很欢喜，请童子们再接再厉，再用功念佛。他上次笔记上重点写 Because frequency 没有错， frequency 调对了，佛力就能加倍的上，就很容易进步了。否则要改一个日常小习惯也不简单了。